这里是生人勿进。
开头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会选择买凶宅吗？
当然不会了。
不会。航哥呢？
有买的。
问你买？
问他妈你买不买？
问我买不买啊？咱这天天那么多灵异故事，这个那个，我买凶宅
啊？对对，忘这事儿。
那买卖没法干了，他
啊。但是也有人说凶宅更容易这个挣钱，那你买、
我也听说过，就专门买凶宅挣钱，然后就搁那儿放着。
他买凶宅还省钱呢，你像那个好多日本
省钱，你得住啊。
我知道，好多日本就是他凶宅，他直接给你标出来，明码标价，告诉你我这就是凶宅。
嗯，
市面上可能那一平，就比方说120,000啊，你从他们那儿那房价算出来，凶宅可能就24,000
啊，
7.5块，那就是收留盲流了，那就。
那假设你们不得已买了一个凶宅，那你们会调整里面的家具吗？会全给它洗刷干净，然后重新装修等等这那的吗？
那肯定的呀，
我全给它扔了我。
但是今天这个故事里啊，买凶宅的这个人，人家没有，人家还保留人家的家具，还用，而且还说呢，真他妈讲究。
他是想找这人是吗？
他不想找这人，他就是觉得这房子太好了。啊、我觉得这个前一任房主呢也特有品质，所以我用了。这个人呢是台湾省的一位医生啊，他买的这个凶宅呢也是台湾目前啊号称三大奇案的洪若潭灭门惨案的房主洪若潭本人。大家好，这里是由春点文带来的生人勿近，我是黄黄。
我是小娇。
我是老航。
啊，又到了咱们捕风捉影的系列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每次都是一个月一期。然后另外呢，上期评论已经有人说了啊，还是希望航哥讲，所以你们这呼声可以再高一点，要不航哥可能也不太容易出马。
现在就是别的这个事儿太多，你知道吧？然后我争取，好吧，我争取我给导出来
啊，贤兄那次
我再整点，
哎、
回头再穿插着来，
台柱嘛，
就不习惯黄老师那风格，你知道吧？黄老师说话他比较快。咱们这慢条斯理废话多，你知道，越细是越偏细。
睡着了人家都
说那意思
啊，不知道是不是都已经睡着了啊。那咱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悬案。今天的悬案呢，可以说直到我目前了解所有的案件里啊，我也觉得挺，就是用弯弯那边的话说，就是吊诡。
吊诡是什么意思？
我上次还用了这个词呢，放在咱们上个月的悬案，就是那个农场的。这个吊诡的意思呢，就是挺梗。就是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
啊，
虽然说最后定性了啊，确实是自杀，但是这里还有层层的疑点，以及你就不明白他哎为啥？
因为住了凶宅呀、啊。
住凶宅那是后来把房子买的那个人，他没死。李医生到现在活的还挺硬朗，还邀请各路的这个人士来来来瞅瞅我们家这房子，可地道了啊！
邀请那个就阳间的，还有冥界的都来。
对对。他买房的时候他媳妇都不知道，说是买完了之后说怎么那么多人来咱家串门来啊、说咱这凶宅
白天也那么多人
有名有名
那么多人，你知道吗？
底蕴了，我操的嘞。好啊，那咱们下面就来正式说说这间房子里，或者说这套房子里，这栋房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故事呢要拉回到2001年，时间还是挺久的啊。这个地儿呢，台湾省的彰化县二林镇。二林镇
啊，
这一天呢，这个派出所啊接一电话，说出事儿了，说我们老板丢了。
我老板丢
了啊，老板丢了，这个找不着人了。说要不您瞅瞅吧，我去他们家逛一圈了啊。他们家可能也太大，3000来平米。
3000来平米
啊，真是没找我们老板在哪儿。
那得迷路了，3000来平米
啊。人家对面弯弯那个勾 C 就说啊，说你老板丢了呗，丢多半天了。说刚丢，
是他要那个没给你发工资啊，你上那个劳动仲裁去，你别上这儿了，你知道吧？
啊，说他挺大的人了，这玩意儿丢你也不符合报案时间呀、这一般失踪得48小时以上嘛，对吧？才能定。说不是不是，说你不知道，我们老板啊是属于那种极其自律的人，打开公司到现在晨会一天没落过他，就是非常非常自律，非常非常板着的一人。
还开晨会，
对，晨会早会，我强我强我最强、你棒你棒你最棒
啊、我行我行我也行、
说你们得来，说我们今儿这事儿啊也挺重要的，说公司有一张支票就是让人给跳了，跳票了， 所以呢我们也需要他签字，这我们公司挺大的，说咱是吧，一提什么公司，众源公司，众源公司呢就是当地的这个彰化县彰滨工业区里首屈一指的公司，主要做的是胶条啊贴纸这种，每年也是这个纳税大户
啊。
说他一听那也是大事儿，因为毕竟这个小镇子上有这么一套3000平米豪宅，这种大户也是需要关注的。
它是一个平层，然后往上怼了5层嘛，3000多平米。
没有，它就是一个一层，衬了好多这个绿化的地儿
啊。
这个房东的房主就是今天的案件本身这个人啊，洪若潭，人家是个老板，他喜欢椰子树，他在他这片3000平米的地儿，他种了好多椰子树
啊，
所以他那地儿大，其实他房子。不是很大啊，
咱可以理解为什么呢？你像一个足球场，100×60是6000，3000就是半个足球场。
嗯，
他住一半场。
后来哥儿一说行吧，说我们马上就到。到了那儿之后呢，就跟着一块找啊，毕竟这么大的老板是吧，出事儿了不行啊。当时呢，到了之后啊，就问那个报警人，报警人姓苏，叫苏全熙，是他们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差不多就二把手了。
哦，我以为秘书呢。
当时呢，跟着他的这个洪若潭的姑父俩人一块儿来到这个地儿，就说啊，我们今天是真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需要联系我们洪董事长。嗯，但是一直联系不上，又因为之前咱们说了他的这个习惯，我们觉得有问题。说家里这个门呢，反正也没锁
啊，
我们直接就进来了。当时的整个这栋豪宅里啊，你就感觉就是出奇的安静。按门铃也没人理，嚷嚷也没人理，所以最后俩人其实是翻墙进去的，并且还有更这个吊诡的事情发生什么呢？说洪董家里一般有2只大狼狗，这2只狼狗看家护院，贼狠。说洪董平时一般你想去他们家也去不了，因为刚一进门那狗就上来了。
哦，
说今天翻墙也没人理我啊，
狗也没了。
对，狗也找不着了。说就报完警之后，他们在屋里就溜达啊。发现了呢，在这个他的客厅的茶几儿，然后桌子还有主卧，发现了3封遗书。这3封遗书呢是复印件，并且是写给他妹妹的。那下面我先给大家读读这个遗书里说了是什么。他是外头有一封皮啊，写着遗书，此时还没找着这人呢啊。玉燕是他妹妹，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咱们家呢不止和气多，还嘛特别多。而且呢每件事都会要人命，说你耐心的让我从头给你细说。不过大家放心啊，没那么多字儿啊。说经人介绍，我跟你大嫂呢相亲认识之后，决定结婚之前，我跟她说啊，我这还有3孩子，为了让这个3个孩子心里就不会受到什么创伤，所以你能不能答应我，那意思就别再生孩子了。大哥哥叫重甫，洪重甫，二弟叫重忍，洪重忍，三妹叫洪梦瑜，这3个孩子，咱能不能就那个为了3个孩子，咱们就别生了。他呢，就是说他大嫂也是非常诚心诚意的就同意了，并且呢照顾得也非常好。不仅如此啊，在结婚之前，这你现在的二大嫂还去结扎了，就是表明我这个立场。你放心，我肯定不跟你先要孩子，
带环了。
说啊，除了我，咱们家里也就是这个洪若潭的父母，还有他的兄弟姐妹。其实都没有感动，与之换来的呢还是啊，这个我的妈妈洪若潭的妈妈开始挑拨我的这个新媳妇跟3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并不仅如此呢，还跟街坊四邻啊也挑拨，说我反而挺坤啊，说这样的情况让我无法生存下去了，
就没看上他这第二个媳妇呗。
哎，你别着急，
我着急
听，是这意思，咱可以这么理解。
反正我是觉得大哥是真不太会起名字，你知道吗？他那俩儿子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韵母都一样，你知道吗？
说这样的情况让我没办法生存下去，尤其啊洪锡林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也没有人说替我说句公道话，说这是大哥我最不能原谅他的。说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夫妻已经带着孩子离开了这个丑陋的世界，3个孩子我们已经根据生前的愿望将他们的骨灰磨成了粉撒入大海。玉燕，如果你还尊重我这个大哥，请也将我们夫妻的骨灰一起磨成粉撒入大海，不要举行任何的仪式，也不要列入祖先牌位，也不要入塔，一切回归大自然。
不是什么意思呀？就是3个孩子他给弄死了。
对，就是3个孩子那意思已经挫骨扬灰了 啊，已经把骨灰撒到大海了，我们现在也死了，死的时候你就把我们骨灰也给撇了。
你可以理解为是这样吗？就是我个人理解啊，这洪董他妈不待见他这个儿媳妇儿，
啊，
然后大哥这一赌气，直接
死了呗。
对，我觉得这气性也够大的。你说你妈不待见你媳妇儿，你
不来往就完了呗？
对，
别着急嘛，我不说。
啊、
刚才你质疑，我就说别着急，咱先往后听
啊，
怎么回事？
啊、好嘞，哥。
当时啊，看到这些遗书的时候慌了，他这个姑父跟他这个总经理苏经理都觉得说，是不是就是家里来了责人了
啊？
啊，故意写了封遗书，然后怎么怎么着？因为说了嘛，在这个二林镇，这个彰化县，他算是首屈一指的大富豪了。
嗯，
所以有人盯着他们家呢，是有可能，
很正常。
警察到了之后呢，也看了看这遗书，也有点纳闷，说谁写遗书还复印件还弄三份？什么意思？是生怕别人看不见吧？因为咱们也聊过很多的案件了啊。
三份一模一样的。
对，一模一样，复印件嘛，不说了。然后呢，一边警察开始去找公司的这些笔记去核对是不是真人写的，一方面开始搜。首先，现在他这屋里啊，他这个屋呢，一进门是个客厅，然后有个餐厅，然后那边开放式厨房，再往里走一点呢，有那么四五间卧室，就是这样一个结构，找半天没找着。但此时这里已经开始有问题了啊。这个红若潭豪宅啊，异常的干净，就板板正正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一尘不染。经过细致的勘查，也发现，如果说哪怕这个杀人凶手他故意的说把这个屋里打扫干净净，也不可能说留不下一点蛛丝马迹。但确实是这样，就是正正经经的，像他之前一样。
嗯，
所以继续啊，就开始找这边，咱们把这个小队再拽过来。进到他后花园，咱前面不说了吗？他又喜欢种那个大椰子树嘛，叫大王椰子。找着找着呢，就发现了这地儿有一个看起来比较新的焚化炉，就是烧骨灰的那种焚化炉。说这个焚化炉呢，从外面去测，长 2.4 米，宽 1.7 米，高 1.7 米，等于说一个成年人呢，就可以直接走进去。它里面是 1.9、1.5、1.5， 我记得是这样。说这个焚化炉其实看着就很违和，说谁家搞这么一个玩意儿啊，而且还这么大个儿。当时呢，大家也都没往前走啊，但是已经闻到了空气中有一点就挺奇怪的味道，这个味道呢说不上来。走进去一看呢，发现这个焚化炉的门的下半部分已经有黑色的痕迹，就你感觉明显是烧过的。再走近发现这焚化炉还有余温呢。
是他那三个孩子的吗？
不是，
就那个那俩进去了。
对
对，然后那门上
那谁开的呀？
黑油自己开的呀。
还是别着急呢
啊，
咱们一点一点听，因为这个我觉得所有的分析在后面会
好吧，
会更好一点啊。然后不仅如此，这个焚化炉旁边呢还有一个研磨的粉碎机。等到这个调查人员走到更近的时候，发现焚化炉的门口前面摆着两双拖鞋，这两双拖鞋还是就是摆的非常的正式，
就还是把那个头朝外呢，
对，理好了，就这样，
跟上炕似的，是吧？
对。到此时呢，所有人都已经就是属于心照不宣了，你看我看你，说他不能吧，不应该吧，
那进去还拖什么鞋呀？
这一开门，得两具尸体。此时已经烧焦了，这两具尸体呢，两个人相当于是女的在下面躺着，头冲上，男的在上面，并且头是冲着门的方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反正所有人都慌了，紧接着呢去进行相关的这个检查，底下的这个女性啊，这是后来调查出来的，女性已经烧的除了头部以外，所有地儿都已经粉粉碎了，男的呢，由于他是这么抱着的，所以他胸部往上还留下点这么组织，只有腿成白骨化。 DNA 鉴定之后呢，发现这个就是洪若潭跟他的妻子姚宝月他们两个人，并且他们后来经过检测呢，发现啊，姚宝月也就是洪若潭的妻子，他在死之前其实就已经死亡了，因为他的肺部里没有检查出这种灰烬，
没吸进去，
没有吸进去。但是洪若潭不是，他肺里是有的。另外呢，在这个焚化炉里呢，还发现两具眼镜，也是从眼镜推测出这就是他们俩的眼镜。虽然这一家五口啊都有近视，但是大儿子跟这个小闺女她是500度， 小儿子呢差不多也400度，只有洪少坛跟姚宝月这两对他们是200-300度。当时那个眼镜还原之后呢也是这个温度，并且还发现了两个这个注射器针管的，还有一个小瓶儿，这个小瓶里有不明液体，检查之后发现了这个不明液体里面有麻醉剂，有安眠药这样的成分。
哦，他媳妇儿不想死，或者他媳妇儿根本就不知道。
也不是，
他媳妇儿很有可能不是这么死，他安眠药吃完了他也得喘气儿啊，对吧，他媳妇儿肺里没灰，那证明进去之前已经就
死了
没了啊。
另外再经过勘查还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在这具焚化炉的门口地上有7-8根烟头。
哦，就琢磨了半天跟这儿。
哎呀，
但凡是说就这种地方有烟头的不止一个，肯定是在犹豫。
嗯，
你知道吧，或者说就诚心给你做这种假象。
这就是目前啊根据这个焚化炉发现的一切。然后警方也是兵分几路就开始不同的调查。首先啊，听过老航讲过那么多案子的人您知道这焚化炉重要物证。
嗯，
就开始找这么大的焚化炉哪儿买的谁卖的。
哦，
对吧，说这个焚化炉呢挺贵的，是洪若潭亲自订购的，当时找着这老板了，老板姓黄，黄老板。
哦，黄老板。
什么时候买的？8月3号。8月3号下单，8月25号装成。洪若潭就是这个老板啊，他跟黄老板提了两个要求，这两个要求呢当时让这老板很干瘪。第一个要求，他要求加一个定时的功能，延迟着火，就是我摁完了燃烧这个按钮之后呢，你2分钟以后你再开始火苗子。
哦，
你先别着急，
因为我得进去。
哎，
你知道吧，他不能说我烧着呢我就进去，
预约一下
那就进不去了。
二，他要求这个焚化炉能从里头给锁上。
啊，就是外边的人想给我薅出来薅不出去。
当时这老板就慌了，说啥功能啊。
我是觉着吧，他应该在外边再弄一锁，你知道吧，他要是
他外头是本身就有锁，
有一个定时从外边锁，就是我进来以后外边锁上里边出不去。
反正当时呢他提的第一个要求啊，这个延时点火，人老板说这可以啊，这个我可以给你弄好。但是第二个说这个焚化炉内部上锁，您要这个的目的是啥呀，说一般你把东西扔进去你从外头把锁锁上不就完了吗，你跟里头锁那怎么锁呀。当时呢这个洪若潭就说呀，说那你就甭管了。老板也还问了一句，说大哥您这炉子这么大个儿，您到底要干嘛呀，毕竟当地很有名的富豪嘛。这个洪若潭就说啊，有的时候可能掉下来这个树枝啊树叶啊，包括这树引来的一些小动物啊他们的尸体，我人有洁癖，我就那意思就给烧了不就完了吗，
然后我厚葬他们啊。
都烧成那样可能葬不了。
不是有骨灰吗，就铲出来那个厚葬吗。
啊，老板当时说呢，说那行吧就给他弄了，但是那个内部上锁那个功能还是没给弄，因为他觉得挺反人类的就没搞。这些功能都完毕啊，装好了，刚才前面说是25号，案发的日期是9月3号，等于说这期间没隔几天。
嗯，
很近的。
嗯，
这边呢相当于啊这个焚化炉这边的线索就属于断了，因为没有什么问题。
嗯，
这老板正经商人对吧，然后这个炉子也是他自己买的，那能有什么问题呢。
嗯，
说老板当时反正也是很懊恼，就是当时接受那个弯弯的采访就说，我要知道他是自焚的，真的这钱说什么我不挣，我真想不到他是干那个。
他跟我说的都是卖香骆驼的事儿
啊。对对对，那咱前面说啊，说当时去的时候发现门的下面烧黑了，这又是怎么回事。说当时警方在打开这个焚化炉的时候啊，他其实这门漏了点缝儿。
嗯，
这个洪若潭应该这么理解，是洪若潭啊，他从这个里头往外头牵出了一根铁丝儿，就咱们看那个柯南那种密室杀人案，一关门然后外头那铁丝儿那么一拽不就能给锁上吗。
哦，
就说白了那个商人没给他弄锁，他自己想锁上呗。
对，他自己想通过一根铁丝儿让外头那锁给他锁上，但是由于可能里面的温度太高了，说这个炉子的峰值温度能到1200度，瞬间的啊就唰那火焰就出来，所以就把里头这根铁丝给烧断了，所以这个门就滋妞开了一点。
哦，
也正因为这个门不开了一点嘛，就相当于它漏了空气了嘛，所以洪若潭的尸体没有完全燃烧，如果这个门真关死了那肯定就彻底成灰了。嗯，
说呢怎么还能看上两个人呢，
就跟那个什么似的，跟那个炼金似的，你知道吧。
对对对，
他有那个就是一个密闭的小火炉， 其实在那里边啊，所谓的峰值温度，我听谁说的来着，火葬场那炉子里的真的温度能到3000度
啊，
不是2000度，那才能把那个人就烧的跟灰似的。
嗯，
你正经拿火烤那那没戏，你想把那肉给烧没了，
它不一罐嘛，
对
吧？
对对对，
就跟瓮一样。
对，
这里还有骨灰啊，然后这边也去拿去骨灰去进行相关的这个化验。
嗯，
焚化炉这边呢也是该调查调查。咱前面咱们刚才听见的那个遗书里不说我已经给我三个孩子那意思骨灰已经撒了吗？
嗯，
那现在大家开始找这三个孩子。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啊，
肯定也有灰儿呗。旁边不是有一个模子吗？你从那个模子那哈，你掉掉看有没有粉儿。
对，不仅从这儿啊，然后他们找出骨灰去查，发现目前骨灰好像只能找到那两只狗。就前面说他家里不养两只狗吗？
狗也一块走呗。
狗的骨灰以及他们俩的骨灰，
哦，
没有找到三个
孩子
的
啊。
那这个狗怎么确认是狗啊？也是因为当时这个黄老板。他接过洪水潭一个电话，在8月27号的时候，当时洪水潭打电话就跟他说：“说黄老板，说我啊，我们家两只狗死了，我给他们俩烧了，但是我发现那个烟儿太大了，这怎么回事？”黄老板还教他说：“你把这个通风给开到最大就好了。”其实这会儿都已经相当于他在测试，但是黄老板也没多想啊。这边呢，大家开始琢磨了，说骨灰没了，那仨孩子去哪儿了呢？就又开始找。把家里啊呱呱各种翻，这会儿还出一灵异事件，说翻到他们家车库的时候，说大白天的啊，这个车库突然自己门都关上了，就那卷帘门
啊，
咣就给这点勾 C 都关上了。台湾省有一个温警官，号称是台湾省的福尔摩斯，说当时反正也吓坏了，整个的这个算他们算怎么说呀，小队吧，应该烧香，现场烧香拜佛祈求啊，说那意思我们不是来毁的。
啊，我们
是
来
是
这个还死者公道的，
对，
啊，
我们找真相来的，咱别搞我啊什么这那的。说完这事儿之后，就什么事儿都没有，
这门滋儿又开开了，
没有，没再往下那个顾他。
对，我当这么给面子
啊，那没，
只要一句话就能说得动，你知道吗？啊，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地儿的灵异，后面还有这李医生，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嗯，
他也说过，这块跟大家说一嘴，那会儿不说来好多人吗？
啊，
就是用老行的话说。白天来活人，晚上来死人
啊！
说有一天晚上，他想镇着那个，请了一堆朋友开 party， 然后莫名其妙就他们那屋都停电了。但是人李医生胆儿也是大啊，
人嫌你烦，你知道吗？
有可能，
我们这天天晚上来太挤了，今天我操，
有可能。反正继续去搜索啊，刚才不说嘛，搜的车库这块呢啊，咱们从车库来引出来，这个洪老板到底多有钱啊？洪老板家里就是好多豪车，什么劳斯莱斯、奔驰。宝马这那的什么都有，家里刚才前面也说了，豪宅啊，3000多平米。他这豪宅怎么来的？真是白手起家。这个地儿啊，一开始这个3000多平米的地儿，实际上是他父亲的。他父亲当时呢，跟他自己仨孩子，咱前面不说了，他有一个妹妹，还有俩弟弟，他们家里也是四口，吹牛逼来的。说我死之后呢，这块地就你们哥仨就分了。
嗯，
当时哥仨还挺高兴，说操，咱也陡然而富了。结果呢，去领这地的时候，人家说啊，你爸这是贷款买的，说钱没还上，
还没还完呢，
是吧？扎账了，说你们什么时候把账给我这个铲了，
啊，
再说。也正是人家洪若潭这大哥，人家是白手起家挣了不少钱，
嗯，
人家把这个买地的钱还上，
啊，给接了，啊，
对，所以人家大哥自己那意思，我买的地，那这个地就归我了嘛。可是他妈不干了。啊，我觉得这块把这个伦理给大家说出来，
哦，
大家再去一会儿再去分析。他妈不干了，
他们家哥几个来着？
哥仨加一妹妹，
哦，就四个人。
嗯，其实这里目前没有妹妹的事，要不哥哥为什么写遗书给妹妹啊？
哦，
他妈就开始嚼舌头根子。他妈不仅嚼他啊，他挨个嚼啊。他首先跟他俩弟弟撺的说：“你看你哥这么有钱，
嗯，
你是不是得跟你哥要钱？”
他俩弟弟什么经济状况？
他俩弟弟坤逼，他们一家都挺坤的。
哦，
他妈捡破烂的。
啊
就是反正
他是一富豪啊，
对，
富可敌都就那意思啊，
富可敌限了
啊，富可敌省吧，
那对对对，
他妈捡破烂，
对，有可能是他的爱好捡破烂，就并不是说他全职捡破烂。说是怎么着啊，这里有什么事儿啊，其实洪若潭一开始是接济家里的，并且让两个弟弟在自己的公司上班，
嗯，
但这俩弟弟啊
要当副总，
那倒不是，挣他哥钱吃回扣，
哦，
挣黑心钱、
哦、
啊！他哥当时批评过他，一气之下就给他开了，就说你们也别那什么了，并且也给这俩弟弟买车、买房都置办了。
嗯嗯，
也说过给妈接过来住，但是就觉得还不够，
生民斗米仇啊！
啊，俩弟弟那意思就琢磨说：“操，你呀凭什么这块地就都是归你了？虽说债是你还的吧，但是这地也有我的，什么玩意儿？你说
可不吗？”
啊，所以他妈呢就心说：“操，我俩小儿子怎么能没这地呢？”
你就欠把那债给他留着，你知道吗？ 啊，然后你也甭接这块地，你上外边再买一块地去、
啊。这边呢就干这个，就开始跟他俩弟弟车祸。
嗯、
紧接着呢派他俩弟弟还有他妈啊在整个这二林县跟街坊四邻就说我这儿子不孝顺、
嗯、
王八蛋白眼狼有钱不管我你看我现在我还捡破烂呢。这个当时我看那个台湾省的那纪录片叫那启示录那节目他采访了好多村民那帮村民就是那么说话。红耳潭咋见不着人牛逼、嗯嗯、有钱就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这个。
为富不仁嘛。
啊对。
啊
就说他
就这么说
啊说挺操蛋的反正但是人红耳潭的员工可那时候我们老板人挺好的
啊
然后干净的板正的老板干净到什么份儿啊就是说这个他虽然爱抽烟但是家里你找不着烟灰恨不得那个烟灰还没落地呢他都能给吃了就那么干净
这不就跟那什么似的吗就你这刚一点烟的烟灰缸都给你说
啊对对对对对对
啊、
嗯、
这说的是谁来着
皮
带皮
带皮带、
哦、皮带啊
许皮带对，反正
皮带放了
是吧？是，嗨，反正就是说他是一个重度洁癖，而且是属于完美主义者。嗯，反正这边说啊，不仅如此啊，你看啊，先跟弟弟挑拨，跟街坊四邻挑拨，因为他那地儿不大。紧接着他不还有仨孩子吗？
嗯，
跟他仨孩子挑拨，说你现在这后妈呀，绝不是好人。说你妈，你知道怎么死的吗？嗯、就是洪老谭的第一任妻子是车祸意外。说这指不定，我跟你说，
就是他开车撞，
就压干的。
然后说你这后妈是什么那什么歌厅的，怎么地的？
啊、他们
是干歌厅的，
哎、
现在是干妈咪，你知道吗？岁数大了、
啊，
没法冲锋陷阵了。
可能之前嚼槟榔什么这那的，
嚼槟榔，我
是他们那边不就这吗？
是、
啊，仨孩子好在啊，反正是从我看到的这资料来看，
嗯，
没那么动摇，
有点这个是非观念，
肯定对。好在什么呢？人家那个后妈就是姚宝月，人对这仨孩子真当自己孩子一样，人家毕竟人家结扎了呢。但是人家这边的妈都有的说啊，说肯定是压良心过不去，那压这那，反正就说、
啊，
就各种的，就是能挑拨的地儿全给你压挑拨了。所以他在遗书里才说说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咱家的他妈更多。洪水潭别看这么有钱啊，但是呢家庭不幸福。说他一这个出自己家豪宅，反正村里邻居就他妈的说他议论的，说哎操，那白眼狼出来了，哎那臭傻逼，反正那意思，就说他。你想，对于人这么一老板来说，你能受了这样的谩骂吗？
哎，不是，
啊是啊，
就是他这个公司还在这个镇里是吧？这个村里
公司好好的，
是在这个村里吗？
不在这村里，离这个地儿有50公里的。位置、
哦、
对吧，
挺远的，离这儿
啊是是，
你按上班那个距离来说就是挺远的、
啊、对对对，
你看他们公司员工是不是这帮村里人，
嗯嗯，那应该肯定不是，他什么人都有啊、
哦、交警那意思就是没给人解决就业是吧，
对，如果你要是说就村里的人天天都埋怨他，但是一说哎我村里的人，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在人家那儿上班，人家说老板挺好的，说那你们就是扯，没有人真挺好的，就把这个闲话给扯没了、
啊，
但是如果要没有的话，那可能就鲜花一直在呗。
像50公里，都从上地到了亦庄了。他是从北京的这个西北五环到北京的东南五环，这是一大对角，50公里，
嗯，
真挺远的。
嗯、那应该没戏、
嗯。反正除了他妹以外，这一家子啊，就全欺负红浪潭，全欺负大哥嘛，不相当于欺负长子嘛？
俩弟弟抠钱，然后他妈那嚼舌根子
啊。后来这洪若潭呢，他本身就性格可能就有点这个低调啊。
啊
你想，他不能说跟每一个村里人的解释，大姐、大妈不是这样，
没必要解释这种，解释不清也。
对，所以干脆他就给自己别墅建了好多高墙，就是心说你们家也甭往我们家里看了。
那个报案的时候还翻墙进去，
嗯、是啊，
那挺有身手的，咱说说
大哥了。他这个三个孩子啊，咱们这块介绍一下啊，也都是很牛。他是马上就是步入社会，成为这个栋梁之才。
嗯，
小闺女呢，也是在外地的幼教上学，都是属于名牌学府。二弟呢，是一直常年在家，但是也是当地的好学校。
大儿子叫什么？黄老师？
崇甫，
洪崇甫。
对
啊，你听这名儿，
洪崇甫。
你能给孩子这么起名？
人家是知识分子家庭
嘛，我知道，太有底蕴了、
嗯、
就是回头你给你孩子起名，你那韵母也是 ANG 你知道吗？
大哥干嘛这么挑这个？
黄王萧知道吗？
大哥、
黄狼萧，
我叫黄太行不行吗？
他这个韵母一样就是不好念。
嗨，
王大八，
这仨孩子啊，在他这个豪宅的屋里找不着任何他们相关的东西，照片什么的都没了。当时警方就琢磨说干嘛呀，去哪儿的呀，喊着他的亲戚在他们家挖，就那个跟那个椰子林这片
挖地啊，
还真不错，挖出点照片来。唯一一张全家福是当年洪府毕业的时候全家五口人在一起、
啊、
一看就都是学霸，身上有那个气质。可是挖出来这些没有用啊，你也不能找着他们在哪儿、啊、
人呢？
对啊，又开始找，真不错啊，找着二儿子的一个日记，就记录了他爸当时问他那意思，说如果爸爸要去死、
嗯、
你乐不乐意跟着爸爸一起啊，说爸爸反正那意思现在受不了了，
活不了了，
对、
啊、
真活不了了。可是目前传出来的啊，就说这个二儿子最后在日记的最后底下留了一句话，那意思说我不太认同爸爸的看法，
就是我还想活呢啊。
对，但他没说那么死。
其实洪总真是心眼太窄了，你看咱们今天对吧，你但凡是一个注册了投海的企业家，哪个底下不是一堆骂声啊，是吧，还能让这玩意儿给骂自杀咯。
所以说这件案子直到今天大家也一直都在讨论嘛、
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好说啊，这咱先还是那话，咱先接着说，
还没讨论到那儿呢。
事情还有一个很诡异的问题是什么呀，这三个孩子在案发的时候啊，就在这件事9月3号被发现的时候，人家都已经成年了，就至少有独立思想的。
嗯，
说在八月底的时候，当时呢这个崇甫就是大儿子，8月23号接了一电话，他妈妈姚宝月打的，说是外婆去世了，说你赶紧先回家看一下。8月31号的时候，他们同学还就是给这个崇甫打电话，就问怎么样了，说崇甫在他们学校呢就是恨不得都快到这个
嗯
这个学生会主席那意思了啊，人长得精神，江湖地位高，人缘又好，
他爸还富商，
对，他爸还有，对对对对对对，他爸也富商。打电话当时停机了，所以大家就琢磨说哦是不是有事儿啊，也没多想，说那意思9月1号到时候9月2号开学了，是不是洪府就回来了，就说
他外婆真去世了吗？我想的是拿这个理由骗过去的，还是
有可能，有可能，我也这么想的，因为毕竟现在所有人都不在了嘛、
嗯、
对吧。紧接着呢这个小闺女也一样，上学期还没结束的时候，就是在台南上大学的这个女儿洪梦瑜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回家了。当时呢同学也琢磨说怎么都回去了，但是也不会多想，因为说他们这几个人在学校里都是属于那种挺阳光、嗯、同学缘挺不错，老师也都喜欢这样。说直到这件事发生之后啊，整个社会都震惊了，全台湾省都慌了，说操，一个企业家怎么就自焚了
啊。是啊
啊，关键还带走他仨孩子，他仨孩子是自愿的吗？怎么回事啊？就又开始找啊，找了半天呢，警方在这个洪梦瑜的这个房间里呢发现了一点血迹，并且在他的这二儿子崇仁里也发现了一点血迹，但是这个血迹太小了，就你感觉可能是
流个鼻血，
哎，针头扎了一下然后滋出点血，就那么点血迹。当时他们就琢磨，难道说
啊
是他们的爸妈给他们也先打了一针麻醉剂迷倒之后再经他们杀害的？
那你关键是那炉子里练不出来他们呀，
没找着他们 DNA 呀，对吧、
啊、
另外呢也发现了啊，在这个红乐坛的豪宅里呢发现了一个电棍。
这大哥
啊，当时他们就想是不是先电击然后再注射等等，可是这件事呢一直都找不到这个相关的其他证据。最后七年之后定性的是什么呢？就是洪姓夫妇自杀，子女失踪，以这样的结果作为了一个结案。整件事情啊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然后就开始就是各路的分析啊。最后一般留下来的呢是两种说法。第一种啊其实已经不攻自破了，说洪瑞潭欠了一屁股债，他是为了躲债自杀的。但是查了之后发现啊，人家虽然洪瑞潭的公司欠了 1.2 亿左右吧，或者1到2个亿的债，但是人家的公司就是所有的资产算下来值5个亿，并且呢人家公司是有条不紊的运行着。
那你看人许老板公司负债、
嗯、
是吧，也不那个多少多少万个亿、
嗯、
所有资产嘎都一卖， 然后也就一点多个，
是
对一点多万。
他那是纯空手套白狼，
那会儿他还是首富呢，
嗯
啊，
所以就是说，人家这个首先从公司上来说是没问题的，其次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就是在八月底的时候，洪姓夫妇人家从银行里取了一笔钱，取了个几千万，人家把该欠的钱都还上了，
嗯，
并且还给亲戚打钱。就是可能是姑父姨父什么的还给打点钱，说当时还出了一件什么事呢，说给的钱里有一张假币，他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过去给人换了，然后并且还谈笑风生的，说当时亲戚都没多想，说以为就是过来看看，说是不是最近来周济周济我啊，谁能成想几天之后人没了，不敢想。
这要不就是把钱散出去，要不都
他那还真不算是散出去，因为他只取了几千万嘛，我觉得他应该不止。但是焦姐说的也有可能啊，咱先还是那话，咱先接着说啊，这是第一种假说，说是躲债的说法，我也觉得属于谣言不攻自破了，因为毕竟他公司的这个什么其他的人也都算账了，说不可能，我们压根儿我们就不可能还不上这点钱。
你再说躲债有自杀躲债的吗？
第二种说法就是，洪若潭实际上是把他三个孩子送出去了，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这块啊我也琢磨了一下，好像没那么容易吧。
不容易。
对吧，你没有身份啊，相当于。
要出境
啊、
嗯、你怎么着都得留点痕迹，你直接给他们偷渡出去。
对啊，
渡哪儿去啊，上哪儿，上这跟那个台湾省这身份上别地儿当黑户的。
是啊，
吃饱撑的呀。
对啊，而且他三个孩子就是都属于毕了业就立马都是栋梁之才那种。嗯啊、嗯、肯定是前途无量的。
但是你要说嘎嘣你杀仨人一点痕迹不留。这太难了，
对，可说呢
啊。
然后也还有问题，就是人仨孩子也是成年人啊，那就这么听爸妈话，而且
不是听，就既然如果爸爸妈妈已经想了这个招了，
嗯、
然后或者是说一，我先问你同不同意，他们可能莫于面子上说我同意，或者说是爸我也不太想，以为就是开玩笑。然后但是父亲这块已经决定了，必须得死，那你就完全可以吃什么安眠药，给他们迷就给迷了嘛。
他们绝对
炉里
不是在家死的，炉里没找着他们的那个骨灰，
清理了呢，
清理不了那么干净，我觉着，你知道吧，除非说这人干活干的、
嗯、
他真是有那个就大工的那种精神。
你这算第三种说法
啊、
嗯？有人说这就是洪若潭的一次完美的自杀。
嗯，
因为从洪若潭他这个人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前面不是说他有洁癖，至少大家知道烟缸点上烟灰缸就倒了这种。
嗯，
说他后花园不有好多这个椰子树吗，大王椰子。他连椰子树每棵之间的间距都特板着，全是90厘米整。
嗯，
人摆的贼齐。
那你管得
了歪了呢，
这树怎么长吗，关键是。
大哥我就干这个的呀。
哦，
他能管呀、啊。
洪总好是吧，
你架那玩意儿他是能。再说人那么有钱，人不能雇俩我这样。
我知道我知道。
王总好。
啊、王总好。
洪总好。
洪总好。
对吧，并且呢这个洪若林经常都能干成什么事啊，就感觉有点像我，但是我没人那么爱干净啊。就是比如说我请焦姐跟老航来我们家做客啊，你们俩没走呢我都开始收拾屋子了。
那他妈不就是轰我们的吗？
没有，人就是爱干净。他就是爱干净。
他不讲道理这个。或者说不讲规矩啊。
你那么祸我才。
对。
并且咱们前面刚才咱们琢磨啊，你看啊，又是先还账，又是给亲戚钱，
嗯，
又是写遗书。然后家里又弄得板板正正等等，就是他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都已经计划得很好。
对啊，
啊，包括测试这个焚化炉啊等等，以及那会儿说哪怕有一张假币我都亲自给您过去给换了去，可能比如说我给了老航500万，
他假币哪来的呀，取出来的。
那他妈就是他们台湾省银行有点毛病啊。
啊，
那就不知道了。
哪家啊，我
那他妈谁知道啊。
他取了多少钱来着，刚才
取了1200多万，我记得。
1200多万。
对。
你就算啊，这个一人民币比那个台币是1:4.5，现在1:4.5，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多少啊。
嗯。
1200多万，咱就算他除以4，那就是300多万人民币。
反正也不少。
然后出去给撒了。
并且他们把那个圆的那个遗书、
嗯、
就是手写的那个，但前面不说是三张是复印件吗、
啊、
那遗书还塞到邮筒里寄给他妹妹了
啊
等于这个妹妹是在案发9月3号2天之后才收到这封遗书。
那没给妹妹多留点是吗？
看那意思是没留，说最后洪若潭的这个东西都法拍了，他妈都没敢要，我估计他妈也亏着心呢，
不敢要。
所以那不知道啊， 这个不知道，因为只是说比如说他的工厂啊，他的这个其他的比如其他地儿的房产都卖了，这个房子是被后来咱们开头讲的李医生人家买走的，说当时买的时候好多人都劝他呢，
说别买，
说真别买，说这案子太邪乎。你琢磨咱讲过这么多这个案子了，
李医生可能说我相信洪董的为人，你知道吗？
李医生
这个收入
也有可能，李医生也有人说啊，是我毕竟医生嘛，我见惯生离死别了，不死个人吗？那有啥的？而且说李医生啊，在没买这套房之前，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些事儿，也不知道这人是谁，都没听过这个，可能叫什么洪若潭交代厂、众源公司嘛，
就是告诉你这是一凶宅。是吧，
他就是自己登录那个网站法拍、看这房子挺好的，然后也知道怎么回事，人直接就买了、
知道怎么回事。
对对，
就还是喜欢这房子。
对，
你看
他、就是、
全都是椰子树多棒。
对，因为说了他除了最后啊，他也算尊重吧，他没有住洪若潭的卧室以外，剩下能用的家具他一点都没动。他当时就那记者来采访的时候，他说太他妈讲究了，真他妈好。
啊，
说你看这沙发，
就是你看人家这生活，
你看人家大衣柜，
啊，
那他们才叫大衣柜。说当时洪若潭家里有一套音响啊，全球就限量就八套，
就八套，
价值3000多万
啊，
所以人家很有品质。
那李医生也算是赚了。
对对对，李医生当时竖大拇哥，我操，真牛逼，
真牛逼，
真牛逼，
这真是我操，高筑墙广积粮。
所以这块啊，大家就说啊，是不是洪若潭？他也想从这个世界走得干干净净，也一分钱都不留那意思，我也不让别人知道我是谁啊，日落西山你不赔
啊，
东山
再
起
你是谁、啊、
你是谁。说
冒出他妈这么一句
我也不知道。说洪瑞潭这个人啊，完美到什么份儿啊，说当年啊，他请航哥来家里吃饭的时候，他看见有一茶壶，航哥就说你这茶壶多少钱啊，当时洪瑞潭说我这茶壶80万啊，80万提的哪儿？可能这个清朝的，什么明朝的？航哥一打眼说：“绝对假的，兄弟。”
底下微波炉专用是吧？写着。
当时洪若潭拿起那个
就
菜
了，
就给菜了。说：“既然你说假，我给他菜了。咱家里绝不能留着假东西
啊。”
反正那意思就是说吧，说洪若潭这个人就是极端完美主义者
哦，
所以他才选择用这种方式让自己死。
对啊，家庭不美满不完美，所以你弄我弄死我自己吧。
对，当时他留遗书不还跟妹妹说了吗，说你把我们夫妇俩骨灰也都扔大海，别举办仪式，也别入什么这个灵堂、也别入塔里，说一切就都这样，
就让我们从这个世界好像没来过一样就得了。
对， 对，家里啊，除了说这大衣柜烧不了以外，什么电视彩电冰箱烧不了以外，刚才咱们不说了吗，家里所有的个人物品都没了、
什么床单子衣服
照片都没有。就很多人呢也都说啊，是不是人就想走的悄然无声，可能谁成想最后那个铁丝儿就拽着焚化炉的那个铁丝儿它烧开了，让它没有就是直接都烧成灰烬、
没炼的那么透是吧。
对对，这就是整个洪若潭这个灭门事件。虽然说知道他们俩是自杀，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嘛，就是那仨人到底去哪儿了，他仨孩子哪儿去了。开头啊，或者说我了解这案子的时候，我也有老行同样的想法，至于吗？
可不吗？
干嘛呀？
啊，对，其实吧，我跟你说啊，就是真的有钱有到这份儿上的人，他的世界咱们不可能理解，
对，
你知道吧？
对，很多人说洪瑞潭的现在可能最重要就是他的名誉，就没有什么比他的名誉更重要了，
名利嘛，对吧？
对，
名还在前边。
对，
你好比说这人要真是能有钱有到这地步，那就真是就啥有钱啥有钱的，然后。他想买什么他都能买，你像人家能买半拉足球场当房子住，
而且人家还就住中间那一点，就住一禁区那么大，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爱好，也不嫖也不赌，所以说呢、可能就是活到那份儿就没什么劲了，
就喜欢家里那样椰子住
啊，
也算有爱好，
是，然后弄几个古董还都假的，
大哥不是人家说是假的给菜了，
然后说那你看我还活什么大劲呀、对吧，我妈这德行、我俩弟弟这德行。
其实我更多不想分析他们仨孩子去哪儿啊，因为我分析不出来啊、实话实说啊，各位，
我就给你说一个最简单的，
我是不理解他妈，你没事你先说。
已经有这个身份地位了，我弄几个身份有什么困难的吗？
哎，
关键是对于他来说没有必要再去弄身份，因为他现在只是一心想死，觉得一家人走整整齐齐的、就是他现在的想法就是死，根本就不是说我挪身份或挪什么的，因为毕竟没有必要。
对，
乔
也说这也对，
他的名誉
这我自己死了完了呗。
我说的是他给他孩子，
我知道啊，
对呀、就是
仨孩子弄，
对啊，
那 那仨孩子不说了吗？有一个说我不想死啊。
但是现在外界说啊，那句我不同意爸爸的看法，人家没说我不想死，他说的是我不同意爸爸的想法。说这句话是当时台湾省那个帮小包记者自己加的。因为这件案子相当于从发生的当天开始每天报纸更新，就是所有的侦破进度是从报纸上大家看见的，咱们也没有所谓的一手材料，
就是
有人说怀疑这句话就是添上去的，
君让臣死
啊，
臣得死
啊，
父让子亡，子得亡。
嗯，可是也有人就质疑嘛，说你怎么那么牛，这一家人五个人，剩下那四个都那么听你话呀。这个，但不过刚才焦也说的，我是同意，他就是想走的干干净净的。
嗯
嗯，
他觉得我需要就是重生一下，我重新活成我想要的样子，没准也是这样的。
我觉着吧，这事儿你要让我说，我觉得就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在外边都已经弄好身份了，然后这三个孩子带着巨额的财富，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隐姓埋名，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呢，我这人有点反复横跳，你知道吧？第二种可能性啊，那就是确实跟着他爸一块进炉子练了呗。因为你像他台湾省人，他也是南方人，
嗯，
南方人他是更有这个家族观念的，对吧？
嗯，
他爹说什么那得听。我还是更倾向于第一种，人拿着钱玩去了，潇洒去了，
嗯。
然后他爸确实是就已经人生都到这个地步了，也确实没什么意思了，对吧？你看咱们还得为今天晚上吃什么而发愁，人家操要啥有啥。没劲了，上另一个世界去奋斗去了吧。
嗯，我是挺不理解他妈的一些做法。
他妈我能理解，比如现在我老了什么的，他就是会喜欢就是重男轻女，然后还喜欢小个儿的，小个儿的干什么都是对的，就算给他轰出去住去了，他都觉得我小儿子做的没有错，你们这帮闺女就是不行。
嗯，
对于他来说就是你有钱了你就应该接济我们，你弟弟再坏再怎么样那也是你亲弟弟，你也得给他安排工作，你也得养他一辈子，那谁让你那么牛呢？就他妈这种我觉得就是那一辈儿的思想就那样，就没办法，就跟樊胜美他妈似的，真的就那样，真没辙。
这
个
傻逼了吧，
打压呢，
一分钱没了呀。嗯，都他妈法拍了他。
嗯，
做呀，我是无法理解啊，就是要好好的。
我也无法理解。
但是不过咱好像看过好多的这个电视剧什么的，这个弟弟一般进了哥哥公司或者哥哥进了弟弟公司，好像都得就是吃里扒外的。
对，
对，因为是心里不平衡，你知道吧？你好比说咱都是一家子，你就让我当小工，你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副总吧？然后呢，你给我副总我也干不了
啊。
这个哥哥他是怎么想的？就说我宁愿我给你钱，
嗯，
你就我养着你就行了，
你别掺我，
对，
是吧？
你别跟我这裹乱，我上外边我雇经理人，干的比你好得多。然后他也不跟我争竞这块八毛的，
但不行是吧？我就得实现人生自我价值。
对，
说白了，他那俩弟弟其实跟富二代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就他妈想证明自己，然后
对，
然后还一抛妻，知道吧？那只能就这么说呀。
啊，你说这，我想起那个英剧《浴血黑帮》了，谢尔比家族就是他大哥，当时就是当时哭诉说：“操，凭什么都是我他妈二弟说了算？妈逼！”
哦，他大哥当富二代是吧？啊，
嗯，谢尔比家族真正的掌门人吧？啊，
所以说真的，咱俩不对着爬，那就怎么烧高香了，你知道吧？这
那我让你当富二代，
能结识这宵夜
叫爸爸
英豪。
我跟航哥现在最棒了啊！
我跟逍遥爷的现在最棒
了。这个就是关于红若潭一家五口灭门惨案啊，这个没办法劝大家啊，就是关于这个心胸的问题啊，咱说过很多次，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任何一个人，
对，
哪怕现在坐在桌子上我们三个谁都没办法理解这
啊。
刚才录音之前我们说呢，其实我们都挺累的，后来我说了一句谁他们都别找谁，
对，谁都别找
谁，他们心情都不太好啊今天。所以这个问题不好说，那就是不好说。虽然刚才我同意焦姐的观点，但我最后我站恒哥这边，我希望那三个人现在在地球的某一端吧，
对对对，嗯，
开心的生活着。
君不贤，臣投外国，
呵，
父不义，死奔他乡。
好好，
走吧，
好，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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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行，那各位还有什么想法啊？欢迎大家留在评论区，这个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春点”，里面有更多好听好玩的内容。也希望各位同时关注咱们的微博、B 站、小红书，有主播中泰。 好，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咱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